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面对国际社会指责北京在新疆践踏人权和在香港全面扫荡亲民主力量，中国当局变本加厉，宣布任命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彭京堂担任新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一发布消息，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签署命令，任命同时都是武警部队副参谋长的彭京堂少将为新驻港部队司令员。新华社的新闻稿说，已经就任新职的彭京堂表示会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并且会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会见彭京堂的时候说，驻港部队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等法规履行职务，是保障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实后盾。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共首次派武警将领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在2018年升任少将的彭京堂，在担任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期间，曾经指挥所谓震暴反恐行动。有些人认为这个任命发出一个信号，北京将更加不容忍在香港发生针对当局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在2019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期间示威者与警方发生过激烈的对峙。北京在2020年6月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将任何反政府示威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动，并且予以取缔。当局此举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消息人士说，缅甸军政府一个法庭在星期一判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四年徒刑，罪名包括非法进口和拥有对讲机。他还被判定违反了与应对新冠疫情有关的自然灾害的管理法。上个月法庭以煽动罪和违反防疫规定的罪名判处昂山素姬四年监禁，这个刑期后来被削减至两年。这位76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还因为其他多项罪名继续受到法庭的审判，这个面临总共超过100年监禁的前景。昂山素姬否认对他的所有指控。到现在为止，军政府对昂山素姬的庭审一直不公开，他的律师亦都被禁止对媒体和公众发表评论。但是军政府说，对昂山素姬的庭审由一个独立法庭主导，程序公平公正。昂山素姬的支持者说，军政府对他提出指控并且监禁他的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终结昂山素姬对军人掌权的挑战。去年2月1号，缅甸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姬实际领导的民选政府，并且当日将他逮捕。之后军方说，是搜查他的住所的时候发现了非法进口的无线电设备。缅甸军方说，2020年的大选出现舞弊，认定选举无效并且发动政变。此举引发缅甸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但是抗议活动遭到军政府的血腥镇压，并且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据信已经有1300多人在抗议政变的行动当中丧生。军方去年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承诺在两年内举行大选。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办公室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拉贾帕克萨总统要求中国帮助重组债务偿还，以帮助这个南亚国家渡过日益恶化的金融危机。拉贾帕克萨星期日在科伦坡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要求。斯里兰卡从中国提供的几十亿美元的软贷款当中受益，但是该岛国目前正处于外汇危机之中，使它处于违约的边缘。拉贾帕克萨的办公室在声明当中说，总统指出，如果能够关注重组债务偿还，以解决面对新冠大流行而出现的经济危机，这个将极大地缓解国家的压力。中国是斯里兰卡的第四大贷款国，仅次于国际金融市场、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在过去10年当中，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超过50亿美元的贷款，以建造公路、港口、机场和燃煤发电厂。但是批评人士指责这些资金被用于回报率低的白象项目， 中國對此予以否認。聲明說，拉賈帕克薩仲要求中國為他們對斯里蘭卡的出口提供優惠條件。2020年中國對斯里蘭卡的出口總額約為35億美元，但是聲明沒有提供更多的細節。拉賈帕克薩總統還提議允許中國遊客返回斯里蘭卡，前提是他們遵守嚴格的抗疫的措施限制，包括只是入住預先批准的酒店和只是參觀某些旅遊景點。在大流行之前，中國是斯里蘭卡的主要遊客來源地，該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斯里蘭卡今年必須償還約45億美元的債務，從1月18日到期的5億美元國際主權債券開始，中國相當於15億美元的人民幣互換，幫助該國在12月底將他們的儲備增加到31億美元。斯里蘭卡財政部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2022年對中國的債務償還還可能低於他們是對國際主權債券承諾的 15.4 億美元，約為4億至5億美元。斯里蘭卡央行一再是保證將會償還所有債務，並且說已經為1月份的國際主權債券分配了償還的資金。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星期日同意關閉與馬里的邊界，並且實施全面的經濟的制裁，以應對2020年軍事政變之後舉行承諾選舉的不可接受的拖延。此前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領導人舉行峰會，討論馬里過渡當局提出的在2025年12月舉行的選舉的建議，而不是原先商定的下個月舉行選舉。西非經濟共同體的一份公報當中說，他認為建議的過渡時間表完全不可接受，這份時間表只是意味著一個非法的軍事過渡政府會將馬里人民作為人質。這個由15個成員國組成的集團說，已經同意實施立即生效的額外的制裁，包括關閉成員國與馬里的陸地和空中邊界，暫停非必要的金融的交易，凍結西非經共體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馬里國有資產。馬里當局未有立即作出反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最近爆发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有港区人大代表怀疑没有遵从当局防疫的呼吁减少大型聚会，上个星期一仍然举办超过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截至星期一是发现参加者最少有两宗的确诊个案。出席派对的13名官员和20名立法会议员一度全部被列为紧密接触者，被送到隔离营检疫，并且揭发多名官员没有遵守防疫规定，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亦都有参加者涉嫌瞒报行踪或者引致防疫漏洞。有学者分析，白人生日派对的丑闻就好似宫廷闹剧，反映香港管治大陆化，加深市民对港府的不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一，即是1月10号公布单日新增24宗确诊个案，至少19人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累计香港爆发新冠病毒疫情接近两年以来，一共录得12,959宗确诊个案，当中有284宗属于 Omicron 变种病毒。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社区爆发，源于12月底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三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亦都有确诊空姐感染同住屋企人之后，再将病毒传入社区。卫生防护中心和多名医学专家12月底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负责疫情防控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提醒市民避免参与高风险的大型活动。不过53岁的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在香港疫情升温之际，没有遵从当局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上个星期一，即是1月3号仍然举办超过200人出席的大型生日派对，除了有可能造成防疫漏洞，亦都引发官场丑闻。 百人生日派对结束三日之后，即是上个星期四一月六号，参与派对的37岁厂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思雅被证实确诊，多家传媒当日披露出席这一场被称为鸿门宴的宾客包括最少13名官员和20名新上任的立法会议员。另有一名出席鸿门宴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杨子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7号一度被验出确诊新冠病毒，引致13名出席鸿门宴的官员和20名立法会议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廉政专员白允禄等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营检疫21日。一日之后，即是上个星期六一月八号，杨子矜被证实为假阳性个案，同他同时段出席鸿门宴的11名官员和16名立法会议员当晚解除隔离检疫令，可以离开隔离营。港府当晚发声明表示，已经被解除检疫令的11名官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应命令他们需要在屋企自我隔离，期间不能够复职。其中一名获提早解除隔离令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不满等候多时仍然未能够离开竹篙湾隔离营，上个星期六晚10:30在营内进行社交网站直播，他以非常粗鲁的用词批评港府防疫措施失当，又认为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和特首林郑月娥都要负责，甚至要求林郑月娥下台。鸿门宴丑闻持续燃烧，43岁的马主陈永森星期一即是1月10号证实确诊，他同埋另一名确诊者黄思雅一起出席鸿门宴，但是并没有在宾客名单里面，有确诊者涉嫌隐瞒行踪，并且发现百人生日派对没有明确的出席者名单。卫生署表示，备受关注的洪维民生日派对宾客人数由原先的192人增加到214人，多名出席鸿门宴的官员和宾客被揭发没有使用当局规定的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或者会引致防疫漏洞。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鸿门宴的主角洪维民身兼港区人大代表和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等的职务，亦都是选委会成员，可以说是一名根正苗红的政治人物，可以令到几十名港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不理疫情升温公然参与洪维民的大型生日派对，反映香港官场的大陆化。
咁我谂再加上就喺即系人大政协嗰个身份啊，前海地区嗰个身份啊咁样，咁所以佢唔系一个普普通通一个人大政协代表咁简单嘅。其实都好大程度上喺佢后面亦都代表，即系喺中国某一啲势力嘅人喺香港嘅一啲代理，而呢个代理佢有啲咩喜庆宴会呢？好多人都要，就算即係未必好長時間待喺度都好啦，但係都要嚟一嚟，即係同佢即係打個招呼，俾一俾面。咁我肯定，係一個俾面派對啦。亦都某程度上都係即係佢俾到喺圈裏面人形象都一個即係有一定影響力嘅人。
上个星期一晚，即是1月3号举行的鸿门宴，当日早上是新选制下首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仪式，最少20名议员，大部分是选委界当选者，当晚出席鸿门宴，有舆论认为可能是向身兼选委的洪维民借票，亦都反映香港的权力核心已经倾向这些中方背景的人士。 黄伟国表示，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加入了选委会等资格审查机制，权力来源已经由北京直接操控，亦都反映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已经失势。
香港里面的一个新北京政界的人的观感里面，其实正正是因为林郑月娥在2019年之后的逃犯修订条例闯下的弥天大祸，反而令到他们这班人可以用一个广东话说叫水鬼星蛇王，即是换句话说，这人根本在政坛里面，如果以一个有代表性较为有民主性有民主本质和一个竞争定性的选举制度，他们根本无可能当选，无可能在这个政坛里面甚至可以做议员。但正正是因为这个由上而下粗暴修改的选举制度，他们才能够可以这样升。所以第一，他们不会感谢林郑月娥给一个这样的机会，他能够做立法会议员，更加不会觉得整件事是林郑月娥为他们度身订造的一个行为。
距离新一届特首选举只有两个几月，黄伟国表示，出席鸿门宴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透过社交媒体指责林郑月娥防疫不力，甚至要求她落台，可见在建制阵营里面普遍认为林郑月娥已经是一个倒数中的特首，她估计特区政府的失控可能会持续扩大。黄伟国形容鸿门宴丑闻有如宫廷闹剧，他估计来自北京不同权力核心的势力已经渗透在港府内部，林郑月娥在余下的任期对涉事官员不太可能追究责任，事件亦都加深市民对港府的不信任。香港新冠病毒社区感染有扩大趋势，数以千计同确诊者可能在同时间同一场合出现的市民，包括在餐厅、演唱会、公展会等等，都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接受强制检测，年约50岁的香港市民刘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多名政府高官出席百人生日派对，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他批评港府防疫措施双重标准，只是针对市民。刘女士表示，一众高官和议员只是道歉，不足以弥补防疫漏洞对香港市民生活和经济带来的影响。他都认为会影响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刘女士又表示，香港市民抗疫接近两年以来都是自动自发，才至不至于发生灾难性的爆发，她认为香港人应该为自己鼓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期香港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倒下之后，只剩下少量的独立媒体，身处海外的香港人越来越难得知香港的讯息。有港人团体在英国多地发起示威，支持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三间香港支持民主的媒体在半年时间相继倒下，令在香港和海外关心香港事务的读者失去最重要的消息来源。有香港人在英国多地发起示威，支持香港记者，鼓励英国当地人留意香港新闻。有参加者亦都话，海外传媒作用在现今时势更显重要。去年时常批评香港政府施政，拥有庞大影响力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的高层被拘捕，资金被冻结，无法营运之下只有结业。几日之后，众新闻亦都话因应大环境转变，无法掌握红线，选择停止运作。几间小型网媒其后亦都宣布不再运作。呢一波对香港媒体的清算行动，令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感到相当震撼，因为他们十分依赖这些网媒去了解香港所发生的事，维持同香港的联系。在立场新闻同众新闻倒下之后，在英国10个城市居住的香港人发起示威。当中1月9号星期日在伦敦京士敦的人链活动有大约1000人参与，人链长达1200米，是其中一次最大型的集会。示威者在京士敦最繁忙的大街上面筑起长长的人链。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因为疫情封城到而家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据与当地曾任调查记者的中国独立媒体人江雪以文字记录封城前夕到而家的见闻，以日记形式在网上发表，获得广泛转发，被外界视为西安版芳芳日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我的封城十日至一月四日在互联网发表日记，以2021年除夕作者江雪居住的小区外喇叭响起，要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场景作为开场，描述12月22日封城令下达前的情景。正在编稿的江雪隐约感觉到事态严重，并听从朋友的建议赶去超市购物。没几耐，官方果然宣布封城。江雪在日记提到，当时冇谂过呢场封城会咁仓促不堪，朝向大家意想不到嘅方向发展。日记重点提到，27日西安管控升级，原本两日出门买一次餸嘅规定作废。与此同时，快递停止，网购平台又无法配送。后来部分收到免费餸、自称保障丰足嘅小区，都同政府有关。江雪强烈质疑，靠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菜上门是不是可行。出于隐私考虑，化名丁女士的西安居民对于江雪发表的日记感同身受。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中的内容真切反映疫情下的实况。
那他其实物资日常的这个蔬菜呀、或者说其他的物资确实是
丁女士话，市场上蔬菜等的物资其实并不缺少的，问题在于政府在管控升级之后将整个市场停摆。他说中国已经是物流非常发达的国家，平时城市入面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养成由网上购物的习惯，就好像蔬菜和米油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会习惯由网上买，但是当局的管控升级之后，网上快递都停顿了。在民间力量方面，江雪的日记提到，几个参与过各种救灾的志愿者在封城之初组织了几千人，但是就发挥不到作用，政府一刀切地关闭所有小区，志愿者无法去到一线服务。
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很少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放假了，然后也去
丁女士说，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是很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放晒假，都去埋帮手。举个例，警察、法官、检察官全部都去到社区帮忙做防疫工作，其中甚至是包括核酸检测，即使出动晒全部人都仲是杯水车薪。公益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令到普通人之间发生关联，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互助，这个就是公民社会的精神。但是他认为这几年来中国对于公民社会是很罩忌，行动的空间都受到制压，公益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江雪在日记中又提到，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伦理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连食都没得食，一些燃眉之急通过伦理互助完全可以解决，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的相处如同在孤岛一样，
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这个领导吧，党的。
丁女士认为，个中的原因可能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是会威胁到领导和党的专政。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受到一些打压，不单止是公益组织，就连媒体的空间都在缩小，大学里面的言论自由都在减少，民营企业的空间亦都在缩小，行政的力量在扩大，社会的力量在变小。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安一名孕妇元旦夜晚去到医院求医，但是就因为核酸检测报告过期4个钟头被拒入院。 他在医院门外等候超过两个钟头，地上留低大量血迹，最终八个月大的胎儿流产。事件引起大批网民猛烈抨击。江雪的日记提到，他过去任职的报社成立了记者帮栏目，他们每日都收到上千条求助信息。西安一个女仔发帖说，她爸爸心脏病发作，但是就因为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被医院一度拒收，最终不治身亡。江雪尝试联络个女仔，但是贴文最后被删除。
这个女孩的父亲，他当时心脏病发作，然后要送去医院，然后他想尽办法，然后出了社区。
丁女士话：呢个女仔嘅爸爸心脏病发作，要送去医院，佢谂尽办法出咗社区，终于将佢爸爸送到去医院。但系医院话，佢哋所在嘅小区属于中风险地区，所以拒绝俾佢马上入院，冇及时抢救，最后冇办法要做手术。本来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救治，到后来发展到要做手术，然后在做手术过程里面，他爸爸就过了身。江雪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有朋友早前留言为陕西官方嗌出的社会面清零叫好，又说西安只能够胜利，别无选择，并没有退路。江雪认为西安只能胜利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亦都是空话。他又说，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当局不吸取血泪教训，望着立功摆掌、歌功颂德，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认为他写的非常的那个深刻吧，灾难跟着还没有过。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丁女士话，
她
认为江雪写得非常深刻，灾难仍然未过去就开始摆庆功宴。对于官员来讲，他们亦都希望将件事做好，这样他们先至会有政绩。但是讲到尾，他们的行政能力是非常差，作出非常愚蠢的判断。他们认为行政力量能够代替社会上所有其他力量，有点像计划经济。他觉得最大的漏洞就是官员仓促地作出封城的决定，同时又没有相关的预案跟上。原籍甘肃的江雪是法律专业出身，毕业后没有进入到公检法体制或者成为律师，而选择做记者。根据他以往发表的回忆文章，当时大家都会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自己又觉得做律师太商业，内心希望从事和公益有关的事。任职华商报时，江雪对延安警方擅闯民宅，并以男女主人观看色情光碟为由，处以罚款和刑拘的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最后令到事主无罪获释，警察上门道歉赔偿。江雪一举成名，更获得中央电视台颁发全国八大风云记者名衔。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媒体报道空间逐步紧缩，江雪离开当时就职的财新传媒，成为独立媒体人。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赞扬江雪写下《封城日记》的勇气。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写出来都是冒有很大风险的，他肯定很清楚这些，在发表之前。
周峰所认为，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撰写《封城日记》都要冒上很大风险。江雪对个中的风险肯定是很清楚的，在发表之前肯定也都经过长期的思考。这本日记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安普通人真实地发出声音。特别可贵的是，他强调民间自救自助，当然他亦都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官方经过武汉封城之后进一步加强管控，大家自我审查已经成为常态。江雪在发表有关西安封城日记后，曾经向香港明报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记录所见的事实，强调自己整体是写得克制温和，而且会持续将日记写下去，记录封城的情况。周峰所对江雪目前的安危表示关注。
肯定是已经受到各种警告打压， 之类的。在这个时候，
周峰所话，佢好肯定江雪已经受到各种警告同埋打压。这个时候肯定有好多人想问佢实际嘅情况，因为依家江雪系有呢一种公信力噶。咁官方当然亦都害怕呢件事会引起效果。目前睇嚟，江雪已经处于被严密监视嘅状态，佢依家系一个高度敏感人物。两年前，中国著名作家方方曾经以日记形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大小嘅事情，引起广泛回响。但系同时亦都受到各方质疑，方方因此被中国当局同文学界排斥。近期佢更加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权名单被剔除。外界将江雪同方方相提并论。我的封城十日志就被视为西安版的方方日记。原籍武汉的张海和爸爸本来住在深圳。2021年张海的爸爸不知道武汉有疫情，专程去到武汉看病，结果感染新冠病毒过身。其后张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向政府和医院提出索赔。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笔下被封城的西安和两年前的武汉几乎没有分别。
封城的时候，这个菜价是很贵的啊，很昂贵的。有关系的一些人，
张海话，武汉封城嗰阵，送菜嘅价格系好昂贵噶。有关系嘅人就可以出售送菜，可以喺好短时间之内发财。网上嘅咩京东啊咁都停摆。当局安排出售送菜嘅呢啲人，肯定系有利可图噶。中国系人治社会，发生封城，你能够将送菜拎去卖，肯定是有关系的，这点值得大家深思。就好像中国有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认为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吸取到两年前的教训。
在中国，不管到任何地方政府，突然的这种病毒一下子爆发的话，他就会导致他
措手不及。在中国，不理是什么地方都好，病毒突然爆发会导致当局措手不及，地方官员害怕自己的官武不稳，赶紧会封杀所有他们认为不利的消息。武汉封城到现在已经有两年，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吸取教训。既然你敢瞒报，又为什么不敢追责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官员为了官武，不会理会普通老百姓的死活，他将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对他来说是次要的。江雪的封城日记发表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博发文评论说，他愿意相信作者讲述的西安封城以来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是作者对文章素材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是他的价值观决定的，反而未必是受到某种政治动机驱使。胡锡进说，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存在一种信念，他们的使命就是记录人间的痛苦，因此他认为无论大多数人喜不喜欢都好，都应该允许这种表达。胡锡进发表评论的时候，江雪的文章仍然完整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胡锡进认为这是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态度，因为包括江雪的批评者在内，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但是事实上，不少转载江雪日记的链接近日被指内容违规而遭删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距离2月4号的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不到一个月，在中国政府对新冠零容忍政策之下，赛前闭环管理已经正式启动，开始实施奥运史上最严苛的疫情管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启动于1月4号的闭环管理之中，在北京、张家口和延庆三地举行的所有比赛都将会在封闭状态之中举行。纽约时报说，北京的疫情管控措施类似于去年夏季东京奥运会，但更加严格。 在被称为泡泡的闭环系统之中，数以千计的运动员、教练员、团队官员、奥运工作人员、承包商、志愿者和记者将会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和外界隔开，比赛场地、酒店和其他运动员住地、媒体设施和交通网络都在泡泡之内，并没有其他人可以入去，亦都没有人出来。法新社引述驻北京外交官的话讲，北京冬奥会的防疫管控措施如此极端，他们担心他们根本没办法向闭环中的国民提供适当的协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为了避免与外界接触，运动员和后勤人员在运动会结束之前不能够随便走出闭环，结束之后如果要前往其他地区旅行，亦都必须经过三个星期的隔离。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出现了感染性更强的新毒株，他想这些对闭环管理亦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黄炎中说，随着奥密克戎的全球感染，中国的风险显然加大了，如果有漏网之鱼没有及时发现，影响就不是得尔塔可比，可能会在数处发生疫情，甚至还可能连续爆发，目前的清零政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成本亦都会越来越高。黄炎中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降低老百姓的期待，避免始终将新毒株看成是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的话，对将来的防疫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奥密克戎变成爆发式的疫情，引发的恐慌本身就不利于清零政策的有效措施，相比之下，美国很多已经变成了上呼吸道的感染，不再是肺炎，但这个国内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有分析说，疫情作为本次北京冬奥面临的最大变数，同时具有引发诸如更多人权质疑在内的多米诺效应，如果大面积爆发，赛事很可能被叫停，这样将会后果难料。由于越来越多的运动员确诊新冠肺炎，瑞士奥运代表团领队斯托克里对继续举办北京冬奥会提出担忧，他对媒体说，如果最优秀的选手没办法参赛，那些将会带来很大的困难。黄炎中博士说，目前形势下，北京奥运已经箭在弦上，不可能就此退回。美国批判性体育理论研究者、图森大学客座讲师孙友葵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关键在于如果比赛期间疫情大规模爆发，他们怎样来处理呢？除了停奥运之外，对外还能够封锁新闻呢？在场的国际媒体可以使用网络，他们的信息肯定是开放的，所以那个时候如何管控媒体，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黄炎中博士表示，这么多人前往北京确实增加了风险，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显然有些国家已经受到新毒株的影响，所以说再怎样严格的检查措施，还有安全的措施，再怎样百密，还会有一疏的，只要你有一例，它的高传染性就很有可能爆发疫情，不单止是在 bubble 里面，还有可能亦都传到外面，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中国在申办这一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曾经将北京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作为它的卖点之一。世界卫生组织 WHO 紧急事务部主任瑞安1月6日表示，中国当局在赛场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他相信这些措施非常严格，非常有力，他们目前并没有看到病毒传播的风险升高。华尔街日报说，冬奥运动员目前的任务是获得参加北京冬奥的资格，训练进入最高竞技的状态，而且现时不要染上新冠病毒可能令到一些参赛者被迫退出，甚至可能毁灭某一些项目之中的整个国家的金牌梦。美国速滑队联络经理汤姆·霍洛克斯对美国之音说，本次前往北京参赛的美国冰雪运动员之中有100多名，再加上各种辅助人员，可以说是人数众多，阵容强大。霍洛克斯说，虽然在严格的防疫规定之下，台下没有亲朋戚友来到观看比赛，选手会有些失落，不过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他又说，对需要在泡泡里面封闭生活并不陌生，他过去好几年都留在泡泡里面，其实是欧洲的一个泡泡， 所以他们看事情如何发展，显然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目前有非常严格的测试，他们每人都在做，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规则，而且都能够获得一个安全、有收获和愉快的奥运经验。霍洛克斯又表示，国际上对这一次北京冬奥的限制并没有给他们的运动员造成政治的压力，他们的运动员一直集中精神在体育上面，而且为了参加奥运会，他们需要做的事很多，包括所有的训练，这些单单是为了达到被选拔为参赛者的水平，这些是难度非常之大的事，所以运动员目前都100%地将精力集中在运动上面，他们必须这样，他们将政治之类的事留给重点关注政治的人去做。霍洛克斯又说，他们也都没有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毕竟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得以享受个人意志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华盛顿的报道。
会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已经在12月27号经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其中涉台条文包括国会建议邀请台湾参加今年夏天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军事专家说，邀台参加军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动作，台湾获得邀请的机会不大，不过这个大型军演对台湾最急迫所需要的训练本来就不具备太多军事的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关于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部分被列为是表达国会意见的1246条款当中，对行政当局并不具是约束力。分析人士认为，军事演习具有重大的意涵，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台湾要获邀参加极为困难。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舒斯特上个星期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将台湾包含在环太平洋军演将有助于美国海军为台海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进行准备。他说，美台海军人员如果能够有机会一起训练，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了解，可能会在中国对台湾发动袭击的时候变得非常之重要。参与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政治声明，亦都是一个专业机会。如果台湾得到邀请，这样将会标志着台湾是美国的朋友，亦是伙伴。不过舒斯特亦都提醒，任何台湾军事单位出现在环太平洋军演，都有可能引发其他参与者的分裂。由于他对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北京将会施压很多个传统上面出席这个演习的亚洲国家，譬如是南韩、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是菲律宾，婉拒邀请或者拒绝参与有台湾军方单位参加的演习。舒斯特表示，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情况，因为中国对政治信号的反应是强烈。华盛顿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太防务研究员艾瑞克·塞耶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台湾有机会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不过他说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反正对台湾是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大型海洋演习，它的无法提供台湾最具需要的高端训练，台北最能够获益的是如果未来一年华盛顿能够启动一系列和台湾的双边特定海军演习。蔡耶斯表示，如果台湾获得邀请，不可避免的是北京将会谋求将演习当作为是对台湾支持的公投。我不认为将演习的价值变成这样的外交游戏有任何的价值，当它已经是有这么大的一群国家参加，它更多的是关于出席以及是大家一起是拍大合照，而不是实际的训练，对台湾更好的将会是太平洋舰队有一套新的海军训练演习。对于如何提高对中国在台海军事威胁的威胁，蔡耶斯认为，在新一年当中，美国可做的有三件事。一是行政当局和国会应该设立一个新的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每年提供20-30亿美元来加速台湾在不对称防卫能力上面的投资。其次就是和台北启动一个多范围训练项目，专注于所有领域的备战能力。 而最后蔡耶斯表示，华盛顿应该将他对台军售列作为是优先于其他国家的顺序，确保台北已经是采购的武器系统能够是在明后快速抵达，而不是在未来的十年的后半部才到达台湾。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以往有多达20多个的地区和国家参加，中国亦都曾经在2014-2016年两度获邀参加，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作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以及目的，取消了对解放军海军的邀请，此后中国未有是曾参加过这个的军演。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没多久之前在一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活动当中，对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一事表示支持。他还透露，他到国防部任职之后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中国解放军无法再参加环太平洋军演。薛瑞福表示，我是去花了很多的努力将中国将解放军赶出去。他说，这个是我到任之后一直要做的3或4件事情当中的其中之一，他比原先设想的困难很多，不过我们仍然将它完成。自2014年中国获邀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之后，台湾国防部即是曾经公开表示希望能够争取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美国众议院亦都在2015年提出在2016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当中纳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条文，而之后亦都在国防授权法或者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提出的友台法案当中包含类似的条文。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台湾希望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但是美方明显是顾虑仍多，不过他亦都表示之前曾经参加过环太平洋军演的中国解放军自2018年之后就不再受邀，这个多少亦都算是美方向朝拨乱反正的方向走。上个月底生效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有多项表达国会关于台湾意见的条文，包括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是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础，支持台湾持续具备足够的自卫能力，提供台湾所需要的武器设备，鼓励美台防务官员互访，以及在适当的情况底下同台湾进行军事训练以及是演习，包括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而此外，法案当中亦都有一项要求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同台湾合作的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必须在2月15号前就这种的合作的可行性以及是可取性提交报告。在12月27号拜登总统签署的2022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反对美国藉有关法案夹带通过涉华消极内容或者进行政治操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2月29号亦都对法案包括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同台湾合作以及是要求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等涉台条文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通过包含涉台内容的法案。马晓光仲预测2022年解放军在台海活动将会比2021年众多，他说新一年台海局势会进一步复杂严峻，不排除同民进党谋独挑衅以及是外部势力插手干预的斗争可能更加尖锐更加激烈。他仲表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是突破红线，中国大陆将不得不采取断言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西方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邻国哈萨克斯坦派兵帮助平息暴力示威的速度之快，表明了克里姆林宫一向害怕颜色革命。他们认为哈萨克斯坦抗议风潮的迅速扩展一定将莫斯科吓坏。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被视为最为稳定的前苏联共和国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抗议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以及生活开支方面的民怨所触发，最早的抗议始于盛产石油的西部地区， 这个星期，这个重要国家的抗议迅速升级，出现了独立3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暴力。在哈萨克武装部队对抗议者开枪并且打死了几十人之后，对燃料价格上升的不满情绪滚雪球式地发展成为对政府的更大威胁。示威者一直要求改变政权，并呼吁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约马尔特·托卡耶夫和81岁的前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离开。纳扎尔·巴耶夫在统治国家近30年之后，在3年前卸任，但是保留了国家领导人的正式头衔。据信他仍然是幕后统治者。抗议者呼喊着“老爷滚开”的口号。在1月5日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南部城镇塔尔迪富尔干的主要广场拉倒了他的塑像。星期三，抗议者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出入政府建筑，并且短暂占领了机场。有报道说，在和警察的冲突当中，有几十人被打死，还有至少12名警察丧生。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视频显示，哈萨克军队在阿拉木图和有武装的反对派交火。俄罗斯官员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声称，西方是幕后挑动者，并且试图酝酿另一场颜色革命，目标在下个星期美国和北约以及俄罗斯的安全会谈之前扰乱俄罗斯。西方担心克里姆林宫有可能考虑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之前曾经指责西方大国支持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民众起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说，动力得到了外部的支持，目的是使用有训练、有组织、有武装的队伍，通过武力破坏国家安全和完整。俄罗斯议会上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抗议者包括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前苏联地区，此刻局势非常紧张，俄罗斯部队和坦克在三面包围着乌克兰。莫斯科最不希望或者需要的，就是在被他视为是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里面发生合法抗议。美国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副主任梅林达哈林说，莫斯科在找寻藏在幕后的一只手，克里姆林宫不接受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真正的抗议的事实。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拥有巨大的能源。托卡耶夫总统已经下令部队无需警告就可以开枪击毙，并且说那些未能够投降者将会消灭。他亦都指责外部势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煽动。他在星期四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之中声称，阿拉木图受到了20000土匪的攻击，这些人有着明确的攻击计划，行动有协调性，并且具有高度的战备能力。托卡耶夫特别感谢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同意提供协助，克服这个恐怖主义威胁。托卡耶夫在这个星期之中发出了求援的呼吁。托卡耶夫正式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提出的请求，这个由莫斯科主导的安全协定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托卡耶夫启动了条约的第四条款，这项条款承诺成员国彼此帮助抵抗外国干涉，这些是1994年成立的集安组织的成员国首次引用这个军事联盟的第四条款。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五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拜登政府对哈萨克斯坦持续存在的紧急状态深感关切。他又说，他们敦促当局以维护抗议者权利的方式作出適當和適度的回應。他又說，他昨日剛剛跟外長通了話，他重申他們全面支持哈薩克斯坦的憲政機構以及尊重人權、媒體自由的絕對重要性，包括恢復互聯網服務，並且以保護抗議者、維護他們的權利並且符合法治的方式應對和平抗議。在集安組織出兵的問題上面，布林肯補充說，他們對這項要求的性質和提出的原因存有疑問。 他们正是试图了解更多情况，在他看来哈萨克当局和政府当然有能力适当地应对抗议，而且以尊重抗议者权利同时又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方式来到做。布林克又补充说，他认为最近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一旦俄罗斯方面进入了你的屋企，有时就很难要他们离开。俄罗斯国防部说，大约3000散兵和其他军人正是时刻不停地飞往哈萨克斯坦，有最多达75架大型运输机投入了紧急空运。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在星期五的一项声明之中说，在动力期间有26名抗议者被打死，18名抗议者受伤，超过3000人被逮捕。内务部说，700名安全人员受伤，有18名安全人员被证实死亡。虽然托卡耶夫对哈萨克人说，所有地区的宪政秩序已经被基本恢复，但是星期五在阿拉木图仍然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他又说，地方当局正是监视局势，但是恐怖分子仍然在使用武器破坏平民的财产，因此反恐行动将会继续展开，直到彻底消灭这些激进分子为止。一名英国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说，托卡耶夫向俄罗斯求援是因为他害怕如果矛盾升级，并不是所有的安全部队成员将会保持对他的效忠。他又说，有一些较细小的城镇警察似乎对抗议坐视不管，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阿克托别，据报道警察站在了抗议者一边。泽安组织主任阿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说，泽安组织的部队承诺在有限的时期留住，以使到局势稳定和正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德特麦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香港曾经拥有亚洲一些最为自由的媒体，如今这座城市被剥夺了最后的独立新闻之声，就在最近以深入报道法庭和当地政治出名的小型新闻网站众新闻在1月3日停止运营。众新闻的总编辑提到了对越来越多的香港独立记者和编辑被捕的担心。12月29日，香港当局突击逮捕了立场新闻的7名高层人员，迫使香港仅存的另一座自由独立新闻堡垒停止运营。警方说，他们7人以涉嫌串谋发动煽动刊物而被捕。6月间，香港最著名的民主派报纸之一《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在这个之前，警方一再突击查抄该报的办公室，并且逮捕了7名编辑和该报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以及其他6名前雇员最近受到了一项和该报有关的新的煽动罪指控。黎智英之前已经因为支持民主运动而被判处20个月的监禁，由于额外的指控，他如今面临终身监禁的最高刑罚。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保证保护个人权利和新闻自由，但是自从2020年实施了香港国家安全法以来，北京一步步地侵蚀了这些自由。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新闻暴动不是煽动，他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自由独立媒体的行动，并立即释放被不公正拘押和指控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媒体高层。布林肯国务卿又说，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以及获取独立媒体提供的信息，对社会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这些自由权利使到香港能够作为全球金融、贸易、教育和文化中心蓬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当地政府令到独立媒体禁声，破坏了香港的信誉和生存发展能力。一个不惧怕真相的有自信的政府会欢迎自由新闻媒体。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